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诗篇85篇第4到6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流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我们就读到这里。在1906年4月，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1906年的4月18号，清晨的5点钟，一场7.8级的大地震发生在旧金山。当时的记者形容说，那个时候地层像蛋壳一样的裂开，建筑摇动，煤气管破裂，电线走火，连续3天大火，一共烧毁了3万多的建筑。当时有很多人以为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事实上，当时世俗的报纸，那些插图上也都画的，好像神审判的天使站在旧金山的城市上面。我们看见在当时人心充满了恐惧，不知道前途将会如何。可就在这个时刻，神的手却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神的手震动天，打开那属灵的天空，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就降临在洛杉矶的阿苏萨街。这个复兴运动延续了3年多，而这个复兴就带来了100多年来美国五旬节的一个复兴的运动。这个复兴使人的心从恐惧当中重新带来盼望，因为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天灾人祸，可是神仍然乐意赐下恩典与怜悯。第二节我就常常想到，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不也是一场对全世界的大震动吗？人的心充满了恐慌，到现在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这段日子来，我的心中就不断在思想一件事情，会不会这也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机会呢？主啊，你是不是能够再一次来复兴你的教会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85篇的作者一样，他对神有个渴望，他看见当时的世代的光景，他向神发出一个呼求。第四节他在这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换作你不是那位用大能拯救我们的神吗？求你叫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第六节他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吗？救活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复兴的意思。他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你不再复兴我们。换句话说，他在向神呼求说，神啊，你不是过去用大能拯救我们的神吗？你不是在历世历代降下复兴的神吗？求你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每一次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向神也发出一个呼喊。我说，主啊，你难道不再将我们救活吗？你难道不再赐下复兴在我们中间，叫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周马田博士 Martin Lloyd-Jones 在他所写的《复兴的真意》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为什么需要求复兴。他提到两个很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了叫神的百姓认识我们有位非凡的神，阿们。第二个原因，要叫世人能够看见主的手大有能力，我的心深深的认同。弟兄姐，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来渴慕神的复兴。什么是复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见复兴是神的圣灵浇灌在他的百姓中间。复兴是神的圣灵浇灌在他的百姓中间。当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复兴是从神而来的。人可以渴慕，但唯有圣灵能够降下神的复兴在我们中间。但是当我讲到复兴是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我所讲的却不是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神在我们身上放一个印记一样。你知道印记的作用是什么吗？就好像我常说我每一次买一本书第一件事情就打开书的封底里就盖一个大章，上面写盖的刘同藏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向我借书都不还的，你知道，所以我就希望每次要打开的时候，哦，刘牧师书赶快去还了。当我在这书上盖一个印记的时候，表明这本书是属于我的。同样的道理，当神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像一个印记的时候，神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于神的。哈利路亚。约翰福音14章16节，主在这很清楚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的内住是永远的，同样今天表明了我们也是永远属于神的。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非常清楚认识这个真理，否则的话，魔鬼撒旦总是用尽各样方法想欺骗你嘛，叫你怀疑你的救恩，叫你怀疑你是不是属于神。哦，很多时候我们是的，以前是属于，现在就不知道了。很多时候仇敌在欺骗我们，仇敌不但欺骗我们，仇敌也喜欢控告我们。你真的属于神吗？看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属于神呢？其实很多时候也不需要魔鬼控告我们，很多时候你的另一半不就在控告你了吗？你还是属于神，你看看你这样，怎么是属于神啊？但弟兄姐妹，事实上，今天只要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圣灵内住是永远的，你永远属于神。哈利路亚，这是圣灵的内住。但圣灵的内住却不是我所说的复兴，复兴也不是指的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圣灵的充满是一种我们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的一种经历，那是一个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有的经历。所以以弗所书5章第18节，你看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个命令句，或者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有的经验。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呢？其实很简单，圣灵充满的意思不是说以前圣灵内住的时候只住了一半， OK， 现在圣灵再来充满着完全在住进我们的，其实不是。当圣灵内住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冷藏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角落里面，我们从来不去求问他，从来也不去敏锐于圣灵到底想做些什么工作，从来不来关心圣灵的事情。所以圣灵充满意思是什么？圣灵充满意思是把圣灵在我们生命的角落里面重新请回来，邀请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来做主。凡事求问他，聆听他的声音，顺从他的引导。一旦你开始顺从，你就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了。什么样的能力了？两种能力。第一个我叫做生命的能力，你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以前叫你彼此相爱，哇，难上加难啊。可是现在呢，圣灵提醒你了，圣灵提醒你说，哎，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啊！你一旦顺从了，你就结出仁爱的果子来了嘛。我们看见第一种能力，生命的能力；第二种能力，我叫侍奉的能力。那你就开始按照圣灵的恩赐来服侍了嘛。以前怎么服侍都没有果效的，现在圣灵会提醒你了嘛。圣灵告诉你应当传讲这样的信息，你应当做那样的侍奉。一旦你顺从啊，你的侍奉就开始有果效了。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圣灵会感动你的， 而且圣灵常常感动你，你一旦顺服，你就经历神的能力，这就是圣灵充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虽然圣灵充满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能力，但我告诉你，这个能力却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只是圣灵的一个导管，随时让圣灵能力流通而已。所以圣灵充满不能只是一次的经验。很多人常说，哦，是我有被圣灵充满过，那是十年前。 No, 我不是说十年前，我也不是说昨天，而是今天。圣灵充满应当是每天的经历，我们每天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天天顺从圣灵领导，我们天天就能经历神的能力，这就是圣灵充满。但这也不是我所说的复兴。复兴是什么？复兴中的圣灵的工作是指的神的圣灵浇灌他的百姓身上。就是你需要明白啊，圣灵的内住跟充满都是可以因着人的顺服可以得到的。我再次说，圣灵的内住跟充满都是可以因着人的顺服可以得到的，但复兴却不是如此啊！复兴的主权完全在于神。有些时候神会选择忽然间让神的圣灵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来成就他奇妙的作为。就好像在新约时代五旬节一样，当时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使徒行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看见神的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大大的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当然很多人以为说，啊，牧师那只是五旬节的事情而已啦，但事实上不是的。如果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圣灵在不同的时刻，哦，都会选择能够降临在他的百姓身上来成就神的工作。16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马丁路德的改教，18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英国有 John Wesley， 在美国有 Jonathan Edwards， 甚至到20世纪，我们看见有阿苏萨的大复兴，也有阿根廷的大复兴。神的手并没有停止他复兴的作为。事实上，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怎么说呢？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怎么样浇灌凡有血气的。这里说在末后的日子，请问什么时候是末后的日子啊？有什么时刻比现在这个时刻你更感觉是末后的日子？我们看今天很多人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们感觉这就是末，我们现在就处在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日子。主说在那个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请问谁是凡有血气的？请问你是不是有血气的？当然你是有血气的。换言说，神在末后日，就现在，神乐意在现在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求神的灵真的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重新来渴慕神的复兴。 Amen。 第二，复兴是什么？复兴是神的同在与能力的彰显。复兴是神的同在与能力的彰显。我们看见当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有什么现象会发生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见两件事情。这里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两方面咯，圣灵会如风吹来，圣灵如火降临。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表明神荣耀同在的彰显。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会如风吹来，这代表了神荣耀同在的彰显。因为风是什么？风是你看不见，可是却可以感受得到的。在微小的风，你都能够感受到。同样，神的同在也是这样，你看不见神的同在，可是你却感受到神的存在。当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人开始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不再只是过去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你可以真实感受到的。当神的同在彰显出来的时候，人们能够很清楚知道 God is here， 神就在这里。人们来聚集不是因为有美丽的会堂，不是因为有精彩的活动，也不是因为有力的讲道，人们聚集只因为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就在这里。哈利路亚。在1906年当阿苏萨大复兴发生的时候，圣灵是降临在洛杉矶的阿苏萨街的312号，现在那个建筑已经不在了，可是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个房子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有点像一种马房一样，是非常平凡，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个房子，是很少人说怎么会在这里复兴发生呢？当时神所用的器皿是一个黑人的牧师，叫 Brother Seymour， 西蒙牧师。当时黑人在社会是没什么地位的，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他很有讲道的能力呢？其实也不是，多半的时间 Brother Seymour 他就是在一个用木箱搭的一个讲台的旁边，靠在旁边祷告。那为什么人们会从世界各地涌到这个地方呢？弟兄姐妹，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单单是因为神的同在彰显了，人们渴慕来遇见神，而他们遇见神，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哈利路亚。你知道我最近读一本书，特别提到在1950年在苏格兰的路易斯岛，所以发生了一个大复兴。他提到当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是整个社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很特别，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聚会点，而是神的同在所带来一种敬畏啊，充满在整个岛上。人们无论在哪里，在家里或在公园或在户外的空地或在马路，都开始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整个岛好像沉浸在圣灵工作的运行之中，而且有一种对罪恶的一种悔改，对神的敬畏充满在人的心里面。那本书甚至形容啊，有一些根本从来没想到来寻求神的，也忽然被神逮住，他说被神逮住，开始向神呼求。哇，这真是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光景，不是吗？我就想到现在我们居家隔离的疫情当中，我们无法聚集在教会一同来聚会，但事实上神荣耀的同在从来不局限在一个聚会点吗？从来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吗？当神荣耀同在降临的时候，我告诉你，神能够触摸在社区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 Amen。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哦，神的复兴不可能降临。 No， 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你知道当我真的读到这个路易斯大复兴的时候，我的心真的重新对神有新的敬畏。我说，主啊，你何等奇妙伟大，你所做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Amen。 当神复兴降临的时候，第一个，神荣耀同在会彰显出来；第二个，是神大能作为的彰显，是神大能作为的彰显。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如火降临，火是什么？火是带着光和热的，这两者都是有能量的，换言之是代表了神的大能要彰显出来。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他们的服事是带着能力的，彼得一开口，3000人归向耶稣基督，甚至当时在教会管饭食的斯提凡、腓力，他们都是行神迹、行大能的人。 这为什么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这里讲到当时的门徒们他们怎么样，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名行出来。哈利路亚，初代教会他们的服事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看见当神的复兴的火来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会发生，那就是神迹奇事会增加的。不是说以前没有，而是说现在当神的圣灵更自由的在运行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不断的在发生。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神迹奇事本身不能够带给人救恩啊。事实上耶稣在地上医治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但是神迹奇事确实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渴慕他，来寻求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疫情正在一个蔓延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想不但是我们常常觉得环境上受困，心灵上受困，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也常常在各样疾病的捆绑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神在我们中间显出他大能的作为来。我们要求神伸出他的膀臂来医治病人，不但求主显出他大能的作为，而且要多多到一个地步，叫人无法用人的方法去解释，要多到一个地步，叫人不能够再说那只是巧合而已，只好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今天有人说，如果在五旬节神能够使耶路撒冷教会着起火来，使全城的人一同来观看圣灵的火的燃烧，同样今天神的火照样能够使今天的教会能够燃烧起来，使世人看见就稀奇。今天我要告诉你，当神复兴的火降临的时候，是不需要你去做广告的。当神复兴的火降临下的时候，主自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哈利路亚。第三，我们看见复兴永远从祷告开始，复兴永远从祷告开始。弟兄姐，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不但充满了罪恶跟黑暗，我们更看见更是充满了这病毒的一个蔓延。很多时候面对现今的时代，我们内心常常感觉一种无力感，不是吗？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但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提醒你，你需要起来祷告，不但花时间祷告，而且凭信心来祷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见作者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列出一连串的信心英雄，仔细去读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用信心祷告的人，凭着信心他们看见那个不能够看见的，凭着信心他们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见初代教会就是最好的榜样嘛。实际上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圣灵还没有降临，这些人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这里说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凭信心同心合一的祷告。实际上第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当他凭信心而且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应许降下复兴来。哈利路亚。第二节，如果今天我们回头看1906年阿苏萨的大复兴，我们就会看见其实那个大复兴不是一夜间忽然发生的。其实 Brother Seymour 跟另外一个同工 Edward Lee 是他们两个人开始一个呼求复兴的祷告聚会，从两个人开始越来越多人渴慕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在那里宣告说他们要不计任何代价要领受一个属于他们的五旬节。哈利路亚。结果神果然降下复兴 在他们中间。在1950年，在路易斯岛的复兴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聚会当中，当那天晚上的聚会枯干到一个地步，无法继续下去。你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聚会？枯干到一个地步，无法继续，他就站立起来，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是守约的神啊，你所应许的，岂能不成就呢？你不是应许了你要将水浇灌在口渴的人吗？将河浇灌在干旱之地吗？”他说：“主啊，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我也不知道那牧师的光景如何，但我知道我的心啊。主要告诉你，我是个干渴的人，我渴望你向我彰显你自己，我要向你求复兴。”啊，祷告完了，地就开始摇动。从那个时刻开始，整个社区充满了神的同在的敬畏，整个社区就开始苏醒过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问我，神能够再一次降下复兴吗？我的答案是，是的，神能够再一次降下复兴。只要神能够找得到一个敢于信靠他应许的人，只要神能够找得到一个他信得过的教会，当他们同心合意来呼求的时候，神就要降下他的复兴来彰显他的荣耀。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是否愿意成为那个敢于信靠神应许的人呢？今天你我是否愿意成为那个神信得过的教会呢？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凭着信心持续的祷告，直到神的应许成就。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渴慕神的复兴吗？这些日子来，每一次我想到神在过去复兴的作为的时候，我的心就越来越渴慕神。我常常想到诗篇85篇第六节所说的话，啊，主啊，你不再复兴我们，使那百姓能够靠你欢喜吗？也许你说，牧师，我们现在都居家隔离，谈什么复兴？但事实上，当我们看教会复兴的历史，复兴从来没有在安舒的时刻来到过，从来没有。复兴永远在人最缺乏、最艰难的时刻，当神的百姓凭信心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降下复兴在他们中间。越是在黑暗笼罩的时刻，越是神要彰显他作为的时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时刻比现今这个时刻更需要来到神面前呼求复兴了。所以求主再一次赐下渴慕的心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重新恢复对神复兴的渴望。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呼求，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向你来呼求。我们真的要说，主，难道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不再复兴我们，让我们靠你欢喜吗？主，我们就说那是我们的小幸。今天我们也重新来到你面前，我们确信你是乐意赐下复兴的神。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在人所以为不可能的环境，我们更是要凭着信心抓住你的应许，持续的祷告。我来祈求那个路易斯岛那样的复兴领导，虽然我们不能聚集在一处，但是我看见你的荣耀的同在能够彰显，能够充满在这个社区当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当中。 我求你赐下这样的恩典来，求你赐下渴慕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他敢于相信你的应许，他敢于承认我们是干渴的，抓住你的应许，向你来呼求，你的复兴就果然降临。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向你来祈求，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赐下你的复兴在我们中间，甚至就在居家隔离的疫情当中。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